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由于入口激增和出口下跌，美国十一月份的商品贸易赤字迅速增至创纪录水平。美国商务部礼拜三表示，上个月的商品贸易逆差扩大了 17.5%， 从十月份的832亿美元扩大到978亿美元，这个超过了九月份创下的970亿美元的赤字纪录。商品出口下降了 2.1%， 而入口增长了 4.7%。 商品出口下降了 2.1%， 而入口增长了 4.7%。 商务部的报告还显示，上个月批发库存攀升了 1.2%， 零售库存增长了 2%。第三季度经济年化增长率是 2.3%， 比今年较早时有所下降，但第四季度经济活动有所反弹。最近美国重启前政府让移民留在墨西哥的政策，礼拜二约300名来自危地马拉的非法移民被遣返。被遣返的危地马拉移民乘坐三架航班从德克萨斯州出发，礼拜二抵达危地马拉城的拉奥罗拉国际机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声称放宽移民政策，美墨边境移民数量一度激增，创下历史纪录。12月13日，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裁决维持前政府与墨西哥达成的移民保护议定书，亦就是延续移民留在墨西哥的政策，压制非法移民潮。德国新闻社 DPA 礼拜三发表的评论文章说，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博克表示，他不会参加二月份的北京冬奥会。贝尔博克说，不参加北京冬奥会是他个人作出的决定，不是德国政府的官方决定。但是德国外交部长通常也不会参加奥运会。贝尔博克和他所在的绿党12月较早时加入了德国新政府，与总理奥拉夫·肖尔茨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联盟。新政府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对中共持批评立场。贝尔博克说，他支持欧洲议会推动的禁止所有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决议案。美国28日再度呼吁对缅甸军政府实施武器禁运，因为缅甸东部黑耶邦普鲁索镇平安夜发生的屠杀，出现了至少30具被烧焦的尸体。请求儿童基金会证实两名员工不幸遇害。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无辜百姓与人道工作者沦为落手对象，令人无法接受。军方对缅甸人民犯下的普遍暴行凸显出对军方某些人追究责任而刻不容缓。布林肯提及缅甸时仍使用缅甸以前的旧称号，而非目前带有军政府色彩的现用军号。他发声明说，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并防止缅甸再度发生暴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包括对缅甸军方停止出售武器及军民通用科技。当地人权监督团体指出，自今年二月爆发推翻民选政府的政变以来，缅甸局势动荡至今，超过1300人因安全部队镇压而丧生。世上最大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公司最近发布公告，要求供应商不要使用新疆劳工或产品及服务，被外界认为是等于对中共表了态。而印度方面近日开出有人方案，力争吸引英特尔在印度设新厂。为了将印度打造成新兴晶片生产中心，印度联邦内阁表决通过规模高达100亿美元的奖励方案，盼吸引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前往设厂。该计划的关键之一是提供与晶片设计有关的奖励，如提供 50% 的抵减税额。印度电子与资讯科技部亦说，这项计划将对其资本支出提供 30% 的补助。英特尔发言人接受印度今日商业报道专访时说，英特尔印度是美国以外最大的设计中心，在过去20年我们持续投资向加速创新和设计工程迈进，但英特尔尚未确定到印度设立新厂。从圣诞之前开始的航班延误，取消大潮丝毫无缓解的迹象。直至美东时间礼拜三早上，全美有750架次当日航班取消，此前一日 全美已经取消了近1300架次航班，其中最多的是美联航，取消的航班占总数的 6%， 但美航空取消了 4% 的航班。另外，糟糕天气亦令情况雪上加霜，这几日大雪天气横扫西部地区，星期一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因天气问题取消了110架次入港航班。而该机场为枢纽的阿拉斯加航空表示，礼拜三和礼拜四两日将削减 20% 的西雅图出发航班。在礼拜三和礼拜二，全球的航班取消数量分别达到2280架次和3100架次。持续的航班取消恰逢每年航空旅行最繁忙之时。过去一个礼拜，有1300万人次旅客在美国机场通过安检。中共控制的香港政府礼拜三派警察突击亲民主派网媒立场新闻的办公室，冻结他们的资产，并抓捕多名现任和前任高层人员。立场新闻六位高层被香港国安处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其中包括曾任董事的香港艺人何韵诗。港府的行为引发联合国、德国、美国议员和国际组织的强烈谴责。批评人士说，这一事件无异于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全面攻击。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对港府持续打压公民空间的行为感到震惊。德国外交部发言人礼拜三说，在我们看来，这些事件再次表明香港的多元化、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正在不断受到侵蚀，尤其是在国安法生效后。美国总统拜登这个礼拜签署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A 中建议，邀请台湾2022年参加全球最大海军演习环太平洋军演。美太平洋司令部前官员表示，这个向北京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如果他选择军事侵略台湾，就会提高潜在成本。 NDAA 授权为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和国务院的国家安全计划拨款。该法案的第1246条涉及台湾问题，法案写道，面对中共越来越多的胁迫性和侵略性行为，要台参加军演将作为美国支持台湾系列努力的补充。规模庞大的环太平洋军演预计将在2022年夏天举行，届时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超过48个军事单位和25000人参加。中国大陆武汉肺炎疫情的持续燃烧，其中陕西西安已经成为这一轮疫情的重灾区，封城近一个礼拜，确诊人数仍未见回落。根据中共官方数据，28号中国全境新增197例确诊病例，152例属于本土个案，其中陕西西安就占了151例，另外一例由江苏南京通报。同日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一例，由江苏无锡通报。不过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实际数字尚未可知。西安自这个月9号爆出疫情后，目前只是官方通报数字就已累计超过900例确诊。当地官方为此制出最严厉防控措施，要求民众彻底禁足限车，进而导致当地面临菜价暴升、物资奇缺的困境。微博上再出现不能够买菜、要饿死了等抱怨声浪，当地众多企业亦陷入停产停工的困境。纽约州礼拜三报告的单日新增新冠确诊高达67000例，比之前一日激增64%，这个其中有近40000是在纽约市。在过去一日入边，纽约州进行了362000例检测，创下最近以来的新高。这个亦意味着该州的确诊率仍然高达18.5%。另外，纽约州礼拜三报告的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是97例，这个是几个月来单日死亡病例首次重新接近100。该州的住院病例亦在迅速增长，截至礼拜三有6700人因新冠住院，比礼拜二多了10%，亦更接近今年一月最高峰时的8700人。纽约州州长霍楚礼拜三警告称，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我们正在为一月的病例激增做准备，我们知道这个会来的，不单止是确诊率，还有住院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警告，新冠疫情的持续广泛传播可能导致出现新的变种，令当前疫苗全部失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如果疫苗生产商不得不改变配方，可能将导致新的疫苗短缺。谭德赛发出这一提醒之际，全球多国正在遭受最新变种 Omicron 的侵袭。该变种具有高度传染性。他警告 Omicron 变种和仍然广泛存在的 Delta 变种可能一起造成全球确诊病例的海啸式增长。不过另一方面，谭德赛仍然表示，他对于疫情最严重阶段能够在2022年底前结束感到乐观。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任命国务院前官员李娜阿米里为美国阿富汗妇女、女孩和人权问题特使。阿米里是阿富汗问题专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曾经担任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使的高级顾问。在执行有关阿富汗重建的波恩协定期间，他还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驻阿富汗特别代表团的成员。布林肯还任命了国务院资深人士史蒂芬妮·福斯特为新的高级顾问，负责重新安置那些近期来到美国的阿富汗妇女和女孩。2022年加州将出台新法律，提高最低工资。从2022年1月1号起，拥有25名或以上雇员的企业将必须向员工支付至少每个钟头15美金的工资。新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比目前的最低工资增加了1美金。与此同时，雇员人数是25人或更少的雇主，在2022年必须将工资提高到每个钟头至少14美金，亦比现有法律规定的高出1美金。2023年的最后一次加薪，将使这类员工的薪酬亦达到15美金。加州的全州最低工资水平已经位居美国最高之列，远高过$7.25的联邦最低工资水平，而这一水平十几年来一直未曾改变。特斯拉 CEO 马斯克29号接受了 Podcast 主播莱克斯·弗里德曼的采访。当被问及 SpaceX 几时能够将人类送上火星时，马斯克停了20秒，然后说最快5年，最迟10年。马斯克话俾弗里德曼知，决定因素包括火箭工程。佢话星际飞船系有史以嚟制造嘅最复杂、最先进嘅火箭。马斯克仲称，星际飞船嘅根本性优化系将每次入轨嘅成本降至最低。之前有专家称，如果喺2026年之前剩低嘅三次发射机会中 ，SpaceX 嘅进展唔够顺利，就可能需要更长嘅时间先能够着陆火星。马斯克的最终计划是建造1000枚星际飞船火箭，每日发射3枚，最终将100万人送往火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